欢迎收听电影 Podcast， 我是张无清，
我是烦恼工作室的 John，
我是 Perry。 我们应该算是回味好一阵子又一起来录音，那今天很开心又邀请到我们一个朋友 Echo。 Echo 要不要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 Echo 张无清，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到 Podcast， 然后有机会跟大家介绍我的一些作品，然后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吗？
对对对，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无清，我是动画导演，也是美术总监，那我也是艾可创意的负责人，我从2014年起创作动画短片，我最新的动画短片名字叫做100年后的我，你好吗？那这部作品是跟公共电视合作的一部动画短片，它是一部纪录片。在去年我完成的作品叫做《我的阿婆是一颗蛋》，它也是一部纪录片动画，它很荣幸的在女性影展获得评审团的特别提及奖，那也很荣幸在 Hot Dogs 加拿大国际影展跟英国的 Encounters 影展等等入围。在过去我也有做其他的作品，像是鸟跟母亲，还有一些实验影像的短片，在今天的访谈中都会跟大家做介绍跟分享。那在做动画的路上，其实我在2020年毕业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动画硕士，那在那之前的话，我在台湾做游戏业的美术设计跟动画设计，那时候我参与的专案叫做 Final Fantasy Pocket Edition， 我在里面做概念美术设计跟过场动画的部分。在动画影集的部分，我有参与的是勇者动画系列跟台中卫的动画短片的配景美术。那在过去比较有代表性的合作客户包括像是英国台湾青商会、公共电视跟英国第四频道等等。那今天很开心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的创作历程。
哦，你是第一次录 podcast 吗？
嗯，这是第二次。
第二次 OK。
对，
哦，那第一次是录什么呢？
哦，第一次在其实在伦敦耶，那时候我在伦敦的时候有一个那边的朋友，他经营的一个 podcast 叫做时装独白，然后那时候我因缘际会在一些学界场合认识他，那里面就是有会有一些比较偏女性主义的议题，那因为我之前在英国做的研究是女性主义动画的研究，所以其实在这方面其实蛮有些心得的，那就是有在上面做跟大家做这样子的分享。对啊，
啊，原来如此。
你这个 John 应该会很有兴趣吧，我说就是 Echo 这些经历，
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
对啊
对啊，可以真的从你的作品当中感受到蛮强烈的那种对这方面的主题的那种关心还有一些见解。
嗯，是真的，其实我的作品里面也可以看得出就是我想要表达的一些议题，其实我的作品蛮多都是从个人经验或者是从像是我身边的人的经验啊，或者是女性的议题等等来做出发点，然后去发想，或者是会跟一些文化脉络有关系，比如说像是我的阿婆是一颗蛋，它其实它是一个台湾背景客家文化脉络的一个故事。
嗯哼，这部作品其实就是在讲你的外婆嘛，对不对？
对，他在讲就是我的外婆，她是一个童养媳，就是在以前有一个习俗是会有，如果有生小孩子的话，那可能会把这个小孩卖给或是送给其他的家庭，那这个女孩就会在另外一个家庭成长，那她就会在未来就是这个媳妇的一个角色。那像我外婆她就是有像这样子的经历。这个作品其实她的发想就是来自于我从小就一直听到长辈都会跟我说啊，以前阿婆是童养媳啊，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我把她就是传统，对对对对，我把她就是一直记在心里面。我其实一直都想要做一个作品，是应该说我的创作目标一直都想要做台湾的作品，台湾的动画，然后也想要做女性的动画，所以这个作品我的阿婆是一颗蛋，它其实一次达成了这两个目标。
嗯，所以当初这个构想是什么促成你决定用这种有点像纪录片动画的形式去创作的？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其实我在英国念书的时候看了非常多的纪录片动画，然后觉得这个题材非常非常有魅力，因为纪录片是真实的，它是真实发生在某一些人身上的事，或者是真实发生过的某些事件，那纪录片动画里面也常常会有使用到非常多可能是老旧的照片啊，或者是一些文献啊，或者是一些访谈口白，然后甚至是侧录侧拍等等的这个记录的性质在里面，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有魅力，所以其实我在创作过程中就决定说，那我要来试试看这个题材。对，那我后来就去访谈了我的外婆的子女，就是他的小孩，他的也就是我的舅舅跟阿姨。那因为他的子女大概有10人，然后就是我大概访谈了5-6个人。那在这个访谈过程当中，其实也有一些意外的收获，这样子。就是我先大概拟了一下访谈的那个访谈会要问的一些问题啊等等。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诶，其实因为虽然我跟我的亲戚的关系都很好，大家感情都蛮好，但是平常也不会真的去聊到一些心里的话，或者是很内心的心事这样子。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诶，其实他会跟我谈心诶，这样子。所以其实也算是一个蛮大的意外的收获。对啊，
就刚好是一个可以彼此敞开的契机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然后里面就是也讲到一些平常他们心里面真实的想法，就是对于某些事情。然后我也才真的觉得说，哦，我好像这才认识了这位长辈。对啊，是算是一个对我来说很大的收获。那在访谈的这个全部的录音大概有5-6个钟头吧。那后来就是对，其实蛮长的。后来我就开始要去剪接，那就因为它非常非常的散乱，花了蛮多时间去把它分类啊，然后把它归类成不一样的类型的议题，最后在修了很多次之后才精简成就是大家看到的现在的片子里面这样子的一个非常算是比较短的一个脚本。对，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去把这个叙事建立在音档，建立在口白上面，建立在声音上面。对，因为这部片的视觉内容啊，叙事架构全部都是建立在这个剪好的音档上，所以其实也算是我第一次做这样的尝试。
那可以谈谈你最后在筛选这些录音的内容的时候，你大概是怎么决定说要保留哪一些段落呢？就是你是不是有找到一个主轴之类的，或者是一个架构去选择特定的录音片段这样子？
有诶，那个时候大概归类了几个议题，包括了就是比如说他在他们的回忆当中，我的外婆就是有提到过几次他想要继续升学，但是有可能因为他的童养媳的身份，所以他就没办法继续升学的这个遗憾。那这个是每一个人几乎都提到了，所以我觉得这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议题，所以就有把它留下来，然后作为一个蛮大的篇幅来跟观众做一个介绍。那另外一个跟这个片子的主题有关，就是我的外婆在她的生命当中有大概10年左右的时间有做蛋的这个生意，也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劳力密集很辛苦的一个产业。他需要就是把蛋批进家里面，然后用非常非常大的那个蒸笼，就是洗蛋之后然后蒸蛋啊，煮蛋，煮完之后可能要加工嘛，要卤蛋等等，那也要剥蛋。对，那剥蛋的话，如果他那个是鸭蛋的话，或者是就是比较壳比较硬的那种蛋，那就是要一直剥的话，那个手都会剥到流血破皮这样子。那因为他也是需要从早做到晚，做到午夜这样子，然后就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个工作。其实在我小时候，我就常常听到我的亲戚啊，妈妈跟我说，诶，我阿婆以前做蛋，然后以前家里做蛋，大家都要，每个小孩都要帮忙。然后我就一直有这个记忆，就是我觉得它跟蛋之间好像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生命的连接经验。那所以我后来就决定要从这个蛋去做发想。然后很有趣，就是说我其实一开始在做动画的时候，我是买鸡蛋过来，然后要非常直观的去用蛋去做动画。那我就把这个鸡蛋就是买来之后放到那个多平面摄影台 Multiplan 上面，然后那个摄影台就是头上有一个相机，然后它有很多层的玻璃板，你在上面移动你要放的那个物件的之后啊，然后你就拍一张，然后再移动一下，然后再拍一张，然后这样子每一张照片串起来就变成动画这样。那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就动一下一颗鸡蛋然后拍一张，动一下鸡蛋拍一张，然后结果动一动就不小心打破蛋了，就想说啊，那就打破，那就将错就错吧。那我就是开始用那个蛋液做动画，就是我用手指头去把那个蛋白跟蛋黄啊把它们画出来，然后用手去把它们就是做出形状来，然后那个形状有点像海浪， 那这个海浪最后就变成了这部片的最高潮，最重要的一个部分，然后也是最有力量的一个部分。
嗯嗯，我可以请教几个问题吗？因为 我不是学动画了，所以就是对这些就充满的好奇。一个是你的外婆大概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啊？就是大概几年出生的？
她95岁，今年，所以几年哦？他是日剧时代出生的
哦，
对对对、我可以说
在台湾就对了，
在台湾
是日本，
对对
日本是、OK 好，
对，
所以你在就是做这个动画的时候也有访问到你的外婆吗？还是其实没办法？
对，这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那时候在做的时候其实是2020年开始做的、那时候我其实很想要访问我的外婆，很想要问她对于她自己童养媳的经历的真实的看法、访问本人的意思这样子。但是很难过，就是说很遗憾，就是我没有办法访问她，因为就是她那个时候是卧病在床，然后有阿兹海默症的这个、病症。对，那就比较难，就是跟她去做访问。那后来才想说，那就是我访问她的子女，然后从这个第三者的角度去看待他的经历。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有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发现纪录片的一个责任，我觉得纪录片有一个责任是要尽量贴近事实的还原。因为在我访问的过程当中，因为他们讲的事情都是很久远以前的事了，比如说我的亲戚就提到说，以前他们有办婚礼，但是又有人跟我说他们没有办婚礼就结婚了。那
每个人的记得都不一样。
对对对对，有一点出入这样子。那像这个部分我就会发现它，那其实这个东西就不适合把它做出来，因为我觉得既然这个东西没办法去确认它到底是还是否的这个状态的话就不适合。那因为那是别人的人生嘛，就是我必须要不能去杜撰它，需要去确认这是事实。那后来我真的有选用进这个动画的段落的部分都是确认是事实的部分。那也可以介绍一下，就是说最一开始的这个桥段，其实我做了一个比较像是介绍童养媳习俗的一个小的桥段。那这个桥段其实是为了外国观众做的，就是在学在提案的时候，其实要跟大家介绍这个习俗的时候，大部分的外国人都觉得非常惊讶，不论是我的老师还是同学，因为他们其实没有听过这样的习俗。那我就发现说如果我都没有去解释这个东西，然后我就开始进入到主题的话，其实这个动画会让人看不懂。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那我可能要做一个像这样子简单的介绍，然后之后再很顺的就接到后面内容的，之后就接到他做蛋的生意啊，然后最后再剪接到他波涛汹涌的海浪，配合这个客家委员会授权的这首客家老山歌的这个歌曲，那最后蛋意再收回蛋里面，回到最初的样子。那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蛮大的挑战，但是也有非常多的收获，而且也得到蛮好的回响这样子。
这就让我很好奇，从你外婆做蛋的这个事业，那后来你是怎么想说要去把这件事情跟她身为一个童养媳的身份做连结呢？然后就是如何这样子变成整个短片的一个主题这样子？
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其实最早这个蛋跟童养媳之间的连接性最早在整个结构建立的时候还没有这么明确，因为我那时候最早的想法是说它跟蛋之间有一个很强的生命的连接性，所以我才把它比喻为一颗蛋。那在后来我越做越发现就是一件事情，就是其实鸡蛋在这部片里面有不止一个象征意涵，它是多重的一个符号，它其实不只是外婆，它也是女性。那因为鸡蛋 egg 在英文里面它其实有卵子的意思，那在母语是英文的使用者来说，他们一看到鸡蛋其实很容易就联想到卵子。那其实卵子的话它就有一个生育的意象在里面，那同时它也是童养媳在那个时候的一个社会上的性别角色的一个象征。那除了鸡蛋之外，其实这部片也有很多的实拍的 live action 的那个手指头的出现，好几次的出现。那像这些手指它其实指的是一个父权的体制，那它除了是一个权力的象征之外，也是一个指示 然后也是一个教条，也是一个框架这样。对，那其实这部片还有另外两个象征的符号也是很重要，一个是我用的两张老照片，然后在上面一样是使用就是多平面摄影台，在上面用白色的颜料去涂抹这个照片上面的外婆以外的地方，包括环境，家里面的桌椅啊、墙壁啊，还有这个祖先牌位等等，天花板，然后也有就是其他的这个家庭成员，就是除了他以外的所有的外在的东西。所以就是其实指的是他跟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女性跟这个世界之间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互动。那这个白色颜料它代表的是一个压迫，然后代表是一个社会的框架跟期待，然后也是一个重担这样。那另外一个象征的符号是海水跟波浪，那也就是在片尾的时候出现的这个非常激烈的波涛汹涌，还有铁轨啊，那些东西其实都在配合着这个客家的老山歌，这首客家委员会授权的歌曲一起的出现，然后作为这个本片的高潮。那海水跟波浪指的是自由，然后它是一个很正面的意思，它是未来，它也有突破的意思，然后它除了是自由未来，也是能动性，也是觉醒，然后同时也是一个自觉跟自主的象征。它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海浪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东西耶，就是它有一个冲破的感觉，冲破了之后它再慢慢的回到这个蛋壳当中，然后最后收回一颗蛋，然后就有一个首尾呼应这样子，呼应到本片的第一幕第一个卡，然后有一点就是在做一个收纳这样子的一个叙事，然后最后再把这个老山歌就是继续延续下去到这个片尾，然后在本片的最后 Quilly 都跑完之后， Roll Call 都跑完之后，其实还有一段话也是非常重要这样子。那最后那一段话是我后来才决定要纳入进去的，因为那段话其实它有一个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平凡的意味。就是那段话是我的阿姨她说了一句，她说我外婆常常跟她说，常常教她就是有钱就有蛋，这句话就是翻成国语话意思就是有钱就有胆量，就是意思就是她在期许她说你要做一个经济独立的女性，然后因为你有钱的话，其实你有宇宙底气，然后你底气足的话，你要做什么事情都不会去需要瞻前顾后，你可以去追逐自己的梦想，然后去完成自己想要做的愿望。那他觉得女性应该是要这样子的，所以这句话其实有一点我觉得是在带给观众本片的核心的概念，就是前面铺陈了这么多比较压迫比较沉重的概念跟氛围在里面，但是最后其实他心里面是如此觉醒的一个人，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这件事情。
对，我觉得那个收尾真的还蛮棒的，会让人有一种，因为从一开始是介绍童养媳的这个传统嘛，就会有一种从现象或者是从社会体制或者是一些行之有年的这种事情，然后慢慢聚焦到你外婆身为一个人，然后她的经历，然后最后才好像进入到她的观点，然后好像终于从她的视角得到了一个她对于她自己人生的一些心得一些看法，这样子的感觉，我觉得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我看完之后觉得就是不够过瘾，就是因为毕竟这是动画短片嘛，然后又这么引人入胜，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开头就跟你好像跟你讲一个故事，然后结果就没了。我会有这样，我在想我想要继续看更多那种感觉。
要做成长片这样子。
其实这个题材又跟你这么切身相关，我觉得是一个，我自己是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出发点，然后就像你最后讲他又回归到就去谈论你的外婆其实是一个 awaken woman 嘛，对不对？就是已经算是某种方面是比较觉醒嘛的，
是
的，这样子的一个女性，然后就是感觉她虽然活在一个比较传统跟保守的时代里，只是对她个人来说她其实 是走在这个时代更前面的，然后有更前卫的一些想法在当时，然后我觉得这个部分好像就我会想要看她继续延伸去谈更多，因为感觉你外婆这一生应该是不是我们一般人经历的事情，应该是很不一样，然后很丰富，然后他内心可能也有很多不同的，不管是心境上的变化什么， 就是我看你这个短片的感想啦，就是分享一下，我就会有想哦，想继续看，想更了解的那种感觉。
嗯，是，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对童养媳这个有共鸣，比如说有观众就会跟我说，诶，他奶奶也是童养媳，或者是他家里阿嬷也是童养媳。其实真的有一整代的族群，他们都经历了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对啊，那
嗯哼。
其实真的是在当时应该算是还蛮压迫的，蛮负面的一个例子，在我查到资料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其实我没有去做过太多的真正访问到真正就是真正有童养媳经历的人。那如果可以的话，其实我也会希望，对，
我觉得你的片子其实没有带很多的批判呢、欸，就是
对，
就是我不知道，可能你谈的角度是毕竟是自己的外婆，但是就这个体制而言。就是你的片子并没有说去很用力的批判这个，你只是去描述它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发生的事情。我的感觉、
对，其实我的片子一直以来都有这个调性，就是我其实不会很用力的批判或责难某一些我认为不公的事情，但是虽然有可能其实我想的是这样，但是我不会很用力的做出责难的部分，那反而会用比较温柔的或者是比较柔的方式去带给观众。那其实像我后面的这部最新的片子，它也是它叫做100年后的我你好吗，那这部片它讲的也是有一点批判，不能说批判，讲的是有点科技反思啊，然后反思文明这一块，还有就是人类进展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深的议题。虽然它是一部儿童动画，但事实上它里面藏的这些概念在里面。那其实我也不是说非常用力的去反思这个科技带来的这些可能对人类造成的负面的影响等等，而是用甚至是用比较小朋友式的或是童趣的方式带给大家去反观这些，是不是回到这个人类本身的需求的这个部分才是人真的需要的东西。对，
我觉得在看那一部影片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哦，其实我们身边就是社会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很多小孩子其实都看在眼里，然后他们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试着去理解或者是诠释这样子。
对，真的是这样子。对，那包括童养媳的这个经历，其实在很多，我发现其实蛮多人都除了非常有共鸣之外，其实他们可能也听闻了自己家里面长辈有聊到相关的这样的经历，但是这个习俗已经在台湾算是绝迹了吧，大概在六七十年前。那这个片子其实我是有一个想望，是希望大家看完之后除了就是可以从这个过去的历史当中了解到当时的一个社会的现象，它虽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家庭式非常非常个人的这个故事，但是它其实那个童养媳的习俗在当时的社会当中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就是比如说我阿姨跟我说，如果有一个家庭他听到隔壁的家有一个小女孩出生了，那他想要带着小女孩回家的话呢，他就会带着一条白背巾，那个婴儿的背巾，然后就会走到另外一个家庭，然后就用那个背巾把婴儿包起来，然后就带回家，就这么简单的就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算是交换，或者是，
这应该在法律上是不合法吧
其实应该是，但是我也不知道当时是不是可以默许这样的行为。对啊，那其实也蛮，我也有过这个疑问这样子。对对对，那就是说虽然这个东西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那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从看完这个作品，看完这个历史的过往之后去想象未来，或者是想象我们当下女性的社会的处境，然后有没有什么能够去做努力的部分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我们可以更加把这个压迫减少的。那其实像现在也有非常多的国家非常多的族群在对女性的这个压迫其实还是存在的，所以我也会希望借由这个片子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力量，然后一些反思。
对，因为在这部电影里面尤其是最后提到那经济独立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一直延伸到现在都还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探讨的议题。因为像2019年那个小妇人的重拍版，他其实有一个主轴也是在讲这件事情嘛，他就是把女性结婚就是要嫁入豪门之类的这种事情非常明白的去谈论他经济层面的那个面向，就是说假如说你 家里没有钱的话，你就是要嫁到比较好的家庭，才有办法让你自己的家庭有办法有经济的支持这样子。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有另外一种比较现代化的想法，就是说要当职业妇女，然后去直接工作，然后为自己的家庭得到收入之类的这样子嘛。但是放到像台湾这种传统文化里面的时候，它好像又会有用一种不一样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感觉。
嗯，对，是这样，没错。其实这让我想到，其实现代很多的职业妇女有自己的事业的，但是也有家庭的，也是同样是有母亲或是妻子的这个角色的女性，她却会被大家期待说你每一个角色都做得很好才是合格这样子。那其实这就带来非常大的压力。那在我看来，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可以去思考说怎么去化解，比如说家庭的形式的分工吗？还是说一些偏见啊等等这个刻板印象啊，是不是有再去化解的这个方法这样子。
嗯哼，
所以就是因为你刚刚有说你在英国的时候是做跟女性主义相关的动画的研究嘛，对不对？
对，
所以你以后还是有机会在这个题材上有其他的延伸吗？或是跟这种探讨女性或是相关的题材？
嗯，其实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有，但是其实我还目前还没有想到下一部片要做什么，还在酝酿中这样子。但我想应该有机会再碰触到一些女性的议题，毕竟这个东西算是我非常关心的。对，那我那时候的研究其实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把这个提到这个四个女性主义议题的动画短片去作为这个研究的对象。那这四个议题就是父权跟身体自主权与男性凝视，然后还有母性与抚育跟性解放。那其实这些都是有就是一脉相承的这样子下来的一个关联性。那因为谈到女性主义的话，就一定会谈到的就是父权。那谈到父权的话，其实很多有一部分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其实这个女性的压迫来自于男女的这个身体的构造的不同。那身体的这个构造的不同，其实就是很大的一个议题可以讨论了。身体的自主权还有男性凝视的这部分，也是女性主义里面非常重要，尤其在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研究里面，男性凝视这个概念常常被拿出来讨论。那母性与抚育就谈到了这个母职啊，或者是母亲跟孩子之间的这个关系。那最后再提到这个性解放，然后作为整个研究的这个收尾这样子。那其实老实说，我在好几年前曾经有想要做一部女性主义的动画，然后那时候有稍微做了一下分镜这样子，结果后来发现那时候我对这个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所以我的创作分镜就是还没有底蕴还不够深厚，所以后来我就决定我要去把这个研究在英国就是做完这样子，所以才想要到英国去念这个动画硕士，然后在做过这个议题的研究之后，再把我的创作奠基在这个研究上面。那确实后来我发现这部片子其实有了这些研究作为基底之后，它的深度跟广度确实有变宽变大，所以如果要说这个论文研究是这部片子最前期的基础的话，应该可以说就是他做了大概2年的时间，那有1年的时间是就是在做这个前期的研究这样子。
刚刚提到的议题，就是如果没有接触过相关东西的话，可没有办法那么直观的理解，不知道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稍微进一步的做一些解释，就是关于男性凝视，不知道可不可以给一些具体的例子呢？
举个例子来说，有一些电影，那里面的剧情可能没有需要带到女性淋浴的画面，就是女性洗澡的画面，就是不是剧情相关点的，但是却就是拍到了这样子的画面，然后这就是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男性凝视，就是这个女性被置于被凝视的一个位置，女性是被凝视的角色。那其实这个被凝视指的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观看，而是会说它比较是一个权力或者是话语权的这个部分，那甚至也可以说它是这个知识体系的一个凌驾，也就是说这不是单纯的一个观看的部分，而是它后面还有一个权力的结构。那另外的话，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作品，这些作品其实就是我那时候纳入这个研究里面的一些 case study。 那男性凝视的部分的话，那时候有一部作品叫做 White Hair， 它是 Yuka Takeda 在2010年制作的。那虽然说这部片不完全是在讲女性被凝视的部分，因为它讲的是一个就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白头发的一个在意跟恐惧，然后那个在意跟恐惧其实一方面来自于她在照镜子的时候，其实这个主角那个女生她可能是从镜子里面，她其实是从一个观看者的角度来检视她自己的身体。对，那它是一个就是反映的这个概念的一个作品。对，那另外一个就是 Smell， 它是 Jenny Jokela 在2017年制作的一部短片。这部作品也是里面有非常多的实验动画的元素在，那里面也有用到一些比如说复合媒材部分，是比如说广告或者是媒体上面出现的完美的女性的形象，那在里面它是被破坏的，它是把它剪开来，然后从里面又跳出了一个另外一个物体。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手法，我觉得它背后就有打破这个男性凝视，或者是甚至是要批判男性凝视的这个理念在里面。那这两部作品就跟大家做简单的分享，这样子。
我们可以把这个连结放在资讯栏里面，
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认识这个议题。
对对对，然后John， 你有什么想问的吗？因为毕竟你也是做动画的嘛，你应该会可以交流的部分。
哦，像刚刚有提到复合媒材的部分，你的作品其实也是很多都是用复合媒材的方式去制作的吗？
对，没错，这算是有点像是我个人特色的一部分。就我从2019年的鸟那部作品其实就用了非常多的复合媒材，或者是说实验性的媒材。那其实我在做这两部作品《鸟》跟《我的阿婆是一颗蛋》的过程当中，都用了不一样的东西。那我因为我很喜欢去玩一些没有用过的媒材，像是在《鸟》里面这部作品里面用了棉花，然后也用了一些像是小珠子那种矿物质，是来自于那个滤水器里面的滤芯，我把那个滤芯剪开来之后的那个小珠子、小石头这样子。
哇，这个太特别了。
对，那时候就想说只要是能够动起来的其实都可以变成动画，所以我用各种各样的 不一样的媒材去尝试。然后棉花这个材质很有意思，我觉得因为它非常的软，但是它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坚韧度，所以它很适合用来表现情绪张力。那用在鸟这部作品里面就非常适合，因为这部作品讲的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情绪张力的一个故事，它讲的是恐慌症、恐鸟症。那在我的阿婆是一颗蛋里面，除了用了蛋以外，其实还用了一些非常特别的，像是因为它是纪录片动画，然后我想要纳入很多的记录的性质在里面，所以我去调阅日本时代的户籍誊本，然后就发现诶，那时候的户籍誊本里面，我的外婆那个名字的栏位就写着媳妇仔三个字。虽然说我后来证实说这三个字媳妇仔并不是指童养媳，但是我觉得说那三个字好像就是有点像是在他的那个他的身份的栏位里面烙印的这个身份的认同，身份的定位，就好像在跟他说就是你就是这个身份这样子。那我后来就把这个户籍誊本扫描，然后之后把它变成这个动画里面的一个桥段，然后让那个实拍的手指头去指向这个三个字。除了这个桥段之外，其实还用了一些老旧的照片，像刚刚提过的这个照片放在 Multiplan 这个多平面摄影台上面去拍摄。那另外就是也有用这个 Live Action 的手指头的部分，其实做的是一个数位的剪纸动画的一个效果。那我那时候就先拍摄了这个手指，然后把这个拍摄的影片去抽格之后，让它变得有点卡卡的，然后卡卡的之后再用钢索工具非常锐利的把它去背之后，其实它看起来就有点仿造这个用剪刀剪出来的效果。那其实它做出来的效果也不错，看起来就有点像是在仿剪纸动画这样子。对，那其实我的作品里面常常媒材都是玩出来的，就是一开始我会在前期的时候花很多时间去玩各种媒材，然后去拍摄，然后可能也没有什么目的性，之后再剪接，然后再架构出整个叙事来，也就是说是这样子慢慢慢慢的建立起整个作品的基调，而不是就是一开始就决定好这边要放什么这样子。 那其实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它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有趣，但是其实也非常，因为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的过程。就是你，其实我在做的过程当中，其实还不知道最后成品会变成什么样子，因为都在慢慢的建立，慢慢的在设计当中这样子。
嗯哼，因为你刚刚前面有提到你在拍那个蛋的动画的时候，反而是因为弄破了，然后才开始去用蛋黄啊蛋白去画出一些不同的形状，然后后来才有点像探索出那种海浪的这个元素在里面嘛。
对，没错，其实它是一个意外。
我觉得那段真的就蛮有趣的，因为像那个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一开始就想说这个是用什么东西，这是颜料吗？然后后来过几秒钟才发现，哦，原来是蛋。可是它后来就从激烈的那种波涛汹涌，然后慢慢收敛，然后最后收回一颗完整的蛋。我觉得那种就是哇惊艳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好像是真的只有这种非常放手去探索不同的创作手法，然后才有办法达到的一种效果，我觉得真的很棒。
谢谢。对啊，其实是一场意外，就是本来没有想要打破的，那没想到破了之后就是画画画，然后其实我就是边画，然后就它就边，因为你知道那个蛋液会干掉，会接触到空气之后就会变干，然后我就边画就边干，边画就边干，最后就是其实就画不了了这样子。但是事实上很有趣，就是我是后来把它反转之后，然后再把那个破掉的蛋壳放到它有可能可以对上的位置，然后让它收回一颗蛋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确实它就不是开始设计好要这样做的，而是在探索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发现，诶，是可以这样子去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收尾，然后再配上这个客家委员会授权的老山歌的这个客家歌曲，其实它的力量蛮大的，就是配合上这个波涛汹涌的这个力量。对，那事实上我觉得有时候动画制作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个人的个性吧，就是我喜欢去自由的探索，然后去做各种实验性的尝试。对，那事实上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的那个有三个组别，一个是叙事动画，一个是实验动画，一个是纪录片动画。那我就是属于这个实验动画的组别的，那时候我就一心想要对，但是我也可以做纪录片，这样它没有限制你可以你要做什么这样子。那老实说我的作品也有叙事的内容，所以其实是三个都包含的。我事实上觉得这个类别是人定义出来的，但是事实上要怎么去运用是灵活的，然后这个东西也没有说一定是要多叙事或是要多纪录片等等，对我来说是都可以尝试，然后都可以探索。那我没有去设限说一定要做成什么样子，因为我觉得创新跟创造就是影像最大的魅力，就是影像是自由的，动画是自由的，这个东西它的本质是这样子。
嗯，最近感觉在不能说主流，应该说就是会看到比较多动画长片开始用很多非传统的创作手法，其实有的时候也会蛮期待说台湾也可以有这样子的作品出现。那我觉得假如说你有办法，如果有一天可以得到这样子的经费去制作动画电影的长片的话，我觉得应该也是会很有趣。
嗯，对啊，之前就有人问过我要不要拍长片我知道这是 Perry 吧
是吗？
对啊对对啊，因为我目前来说的话应该还是会先做短片为主，但假如真的以后有机会，然后时机也成熟，那有做长片的机会的话，我也会很想要尝试看看。
期待期待
对啊，
最近不是有那部那个飘浪人生，
嗯
Flee， 它就是算是动画纪录片吧。
嗯，对，就是今年提名那个奥斯卡最佳动画，还有另外几个项目的样子。
纪录片好像纪录片也有，
对，最纪录片还有动画，还有他们现在是叫什么？不是外语片，是外语片吗？
国际电影吧，最佳
国际电影，最佳国际电影。嗯
嗯，对，我觉得纪录片动画越来越多人在涉猎，然后
对啊，
就很期待可以看到更多更好的作品。
嗯
嗯哼，哎，我们刚直接就是从作品的部分去切入，
啊，
好像比较没有提到你的一些像是动画启蒙或者是求学的经历之类，这部分不知道可不可以稍微谈到一下呢？
嗯，动画启蒙哦，诶，应该可以说是我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我念的是北艺大的新媒体艺术系，然后我就有接触到一些摄影跟录像艺术等等，但是都是视觉类型的偏多。那其中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做动画。那我那时候其实有 做了两支比较短的一个不完全是完成品的作品，等于是练习做这样子。但是因为我从小就是看日本动漫长大的，所以我受这个风格的影响很深。那时候其实我有受到一些老师的鼓励，就是说我可以去拿回自己的视觉的主导权，我可以去发展自己的风格，不要去就是受限。所以后来也有老师他提供我一些实验动画的一些作品的。那时候我的指导老师戴佳明老师他有在台湾办一个皇家艺术学院的动画系的展览，那他就有把这个 DVD 借给我看，然后其实我那时候一看才真的进入到了这个世界，因为之前其实真的是
有一种哇，原来动画也可以这样做的那种感觉。
对对，没错，真的是那时候才开了眼界这样子，因为在那之前我真的没有看这么多，比如说实验动画或者是不同非主流类型的动画短片作品。那其实我就深深受到这个吸引，就是一看就爱上这样子。那后来我的大学毕业作品其实也有做出自己的风格来，然后那算是我的就是第一部作品这样子。那后来我作品其实也承袭了那时候的风格，就是我是说比较偏手绘的感觉的笔触，就是我个人的喜好。我在看别人的作品的时候，我也会特别关注像这类型的作品，因为就是我就是非常喜欢有手绘啊或是油画笔触加颗粒笔触这样子的作品，然后我自己的作品也会就是做出像这样子的一个效果。那对啊，我的启蒙应该算是大学的时候老师鼓励我去拓展自己的风格，所以我才会接触到这个非主流类型的动画作品，然后渐渐才喜欢上这个实验动画。对，那如果说是创作启蒙的话，应该就是说从小就喜欢画画，就是从小画到大这样子。因为喜欢看少女漫画，所以我就是小学就开始会自己画一个故事这样子。对，那应该说那时候就会开始喜欢讲一个自己编的故事。对，那一直就是做到现在，觉得其实在题材啊，不管是题材还是这个内容里面，其实都变化蛮大的。但是其实不变的应该是之前提过的，就是我的作品蛮多是向内发掘的，就是在挖自己内心的东西。然后在以前我觉得我大学的作品会比较偏向是在寻找自己的定位，或者是在探讨我跟身边的人之间的关系。那我现在的作品渐渐的有向外扩展的这个趋势，我觉得在我的分析自己的创作脉络里面，我的第一部作品叫做母亲。那母亲这部作品讲的是我的算是儿时经历，因为我的妈妈她以前做了一个纸球给我，大概在我幼稚园的时候，然后我就非常那时候小孩子不懂事，我就把它撕破了。那虽然这个事情很小一件事情，但是我会一直记得它，然后我觉得很愧疚很愧悔这样子。那这部作品讲的就是这件事情，然后我去就是把这个爱跟情谊赎还回去给母亲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对，那这件作品讲的是一个女儿跟母亲之间的关系。那我的阿婆是一颗蛋，讲的就是女性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对，所以其实我也发现就是说我的作品有一个向外的趋势，渐渐就是跟这个社会跟外在环境的一个议题的探讨有关联性。像是100年后的我你好吗，就探讨了非常多的这个世界上的社会议题、政治议题跟哲思的一个部分。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那部作品的最后一个镜头是小朋友画的一张画，那张画里面有房子，然后有小朋友跟他家人在里面一起住。那小朋友说这样100年之后我要盖一栋房子，要跟家人跟好朋友一起住，这样就不会孤单了。那在我把这个小朋友的话放在最后一个卡，那个意思是它是一个乌托邦的想象，也就是说这个风景就是一个人与自然和平共处，然后没有战争，没有掠夺，然后没有斗争的这个桃花源的世界。所以小朋友心目中所想的这个世界，我把它定位成这样子的一个，有这样子的一个意义在里面。其实这也包含了就是我内心所希望的这个想象。那在未来的作品里面，我应该也还会再探索更多不一样的议题。对，那虽然说目前还没有酝酿出一个很具体的规划，但是基本上我预计明年会开始制作下一部作品。对，
非常期待。我其实我看完母亲之后那个感觉真的还蛮震撼的，就是它里面其实有一些画面是我觉得蛮有冲击力的，而且甚至是我觉得有很多不同种的解读方式，或者是说它可以允许很多人把他们自己跟可能母亲之间的关系投射在上面，所以可能每一个人看他们都会有不太一样的感触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非常着重在视觉意象跟一些象征性元素上面的处理方式真的非常棒，就觉得就是很期待之后会有什么样继续的发展。当然那个是比较旧的作品嘛，然后到后来感觉你的作品是真的有越来越成熟，然后越来越多不同大胆的尝试，所以真的非常期待看到你的下一部作品。
嗯哼哼，对，期待期待。
谢谢。
Echo 之前是待过游戏产业。
嗯，对，
这个话题要不要聊一下？
好啊好啊，有什么特别想要了解的吗？像游戏的发展之类的吗？
诶，对，因为像你刚刚有提到你有参与 Final Fantasy 是15的口袋版，是15吗？
对，15代的这个手游口袋版这样子。
诶，
对哦，
所以说他那个开发商是在台湾吗？
哦，我们那时候是我在乐声科技，那我们那时候有跟 Square Enix 合作，就是由我们这边的这个开发团队然后来制作这个手游，所以其实它的内容是 PS4 本传的移植到手游上面。那我负责的主要是美术设计的概念设计的部分跟过场动画的部分。那概念设计部分的话包含就是像设定人物啊，然后角色物件，然后场景等等的设计图。那这个画完之后就会交由 3D artist 去做成 3D， 然后接着就会放到游戏引擎里面这样子去跑。
嗯，
那过场动画的部分的话，就是有玩游戏的话就知道那个是 cutscene， 就是 in-game animation 的部分。那主要就是会进到引擎里面去调整这个物件的这个摆放，还有串这些像是动作等等的这个档案。那还有就是镜头，
你是负责做动画的部分啊，就是调 3D 动画这个部分啊？
不是，这个职位叫做 cinematic artist， 主要是把这个游戏里面的这个动画的这个比如说镜头的走位啊，然后调整这个镜头的语言里面，就是比如说该包含的一些意象，然后还有剧情这个地方它需要的这个铺陈等等的。那也会像是我其实也有画到 storyboard 分镜，那其实也蛮常就是跟不同的职能去讨论沟通，像是跟企划人员讨论，跟程式讨论，跟制作人讨论，因为这个角色其实很常需要跟不同的职能沟通，然后互相的彼此合作这样子。对，那我在游戏业其实待了3年左右时间，能够做到这个 IP 其实我觉得非常幸运，算是一个很我就是我自己也很喜欢的作品，然后在过程当中其实我也学习到很多很多。
你刚那个角色还蛮特别的，我是说刚刚 Echo 说他在做、
哦、你说到担任那个职务，
对、
这个、
那个职务、你说那个叫做什么？
叫做 Cinematic Artist。 对，那其实
Cinematic Artist
其实也我也是另外一个角色，就是概念设计师，就是 concept artist。
哦，我知道概念设计。上一次我们那个 Charlie 来的那个 in CG，
对 in CG 的 Charlie
聊动画的时候，就是有特别聊到关于概念设计嘛，对不对？其实我知道。那只是这次有个新的，就是这个
cinematic artist。
对，这是什么？这中文是什么？它实际上到底在干嘛？
中文要怎么翻呢？其实我也不是非常明确的知道他专属会怎么翻。
影像叙事设计师吗？
也许吧，对，或者是过场动画师吗？这样子，好像还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中文出现的样子。对啊，
对啊，可能台湾的游戏产业没有，大部分情况下好像没有分工分到这么细，所以就没有一个相对应的中文词。
也许是。
不过听下来好像有一点，基本上就是有点像导演的职务，但是基于一些游戏制作上的需求，所以又不完全是导演的那种感觉。
对，他其实你讲的没有错，他有点像是一个导演的角色，就是主导整个镜头的设计，然后走位编排还有对话等等描述这样控制，其实就是主导镜头的部分，他这个部分还蛮像一个导演的，等于是他这个 casting 的导演啊，就是里面这个动画的导演。
我刚脑袋其实又跳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就是说到摄影这件事情，好像是在那个鸟的预告片，因为我没有找到完整的影片，所以只有看预告片，但是里面好像有一个镜头是一开始是先对焦在前景，然后角色进到场景之后 focus 就会跑到那个角色身上，那 所以你是会有意识的去把一些比较像电影的视觉表现的手法带入到动画里面吗？
嗯，有，你讲的那个镜头，那时候我就有先想好说，哦，我要做变焦，所以就这样设计它，所以那是本来就设计好要那样做的。那确实我在做动画的时候，有时候会参考一些电影镜头的技法，或者是就是去想说，如果是实拍的话，这边可以怎么拍，然后我是不是可以稍微先以这个实拍可以取到的景来做参考，像这样子去做。其实我的动画里面有一些地方是有用转描的，像是比如说我的阿婆是一颗蛋，就有用到转描的这个技法，也就是先拍好实拍之后，然后再进到电脑里面抽格之后，再让动画师去用绘制的方式把人物的动作啊或者是物件等等用动画的这个笔触把它描绘下来，所以它的动作会变得比较自然，然后也比较真实。那我觉得我的作品里面蛮常有像这样子的一个特征在，像是母亲这部片其实也有用到转描。
嗯，
那我可以大概分享一下母亲的这个，因为你刚刚有提到母亲这部作品的一些就是给你的感触。那其实确实就是母亲这部作品，因为它讲的是一个小孩子跟母亲之间的关系，所以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母亲，所以每一个人看的时候他们投射的时候投射的东西都不一样，然后通常都其实蛮容易触动到某一些内心深处的东西的。像是我以前在做这部片的时候，我同学他就看到这部片的过程的毛片，然后就看到哭了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哇，真的是有这么共鸣的吗？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做的时候，我其实不知道这个作品的力量是其实是大的，因为我刚刚提到这个作品讲的是我在撕破了我妈妈做给我的纸球之后所感受到一个心里面的愧疚，然后之后因为这个愧疚的关系，所以我做了这个作品去赎还这个爱，所以这个作品里面就把这个撕破的动作重复了非常多次，这个暴力的破坏的行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重复它，包括这个作品里面的女儿的角色撕破了妈妈给她的球以外，还有从这个球变形成一个子宫，然后有一个婴儿从后面爬出来之后，她撕破这个子宫然后掉下来，那后来又有一个很巨大的这个母亲的角色出现在这个婴儿的前面，然后这个婴儿去吸吮这个巨大母亲的乳房，但是他吸吮到后面就把这个乳房咬掉，就是用力的用他的尖牙把它咬掉，但是母亲也包容他这样做，然后之后这个婴儿的身形渐渐比这个巨大母亲还要更大，那巨大母亲就反而缩小了，这其实代表的就是他后面的象征，就是这是一个权力的结构的转换，就是其实我们可能都有像这样子就是青少年叛逆的时候的这个经历吧，那其实像这样子的经历的状况的时候，就有点像是孩子比母亲还要更大了，或者是孩子比母亲的权力或者是话语权或者是等等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个相处模式好像反转过来了。对，那这边就是在画这个东西。那之后这个巨大的婴儿因为他变得很大了，所以他就把这个微小的母亲捏起来，然后就捏爆他的身体这样子。对，那像这个非常非常多这个暴力的重复的行为，其实就是在重复这个我们有时候对自己的妈妈，有时候也许是一些不满，或者是有时候也许是一些负面的一些情绪对于自己的妈妈。但是在这个作品的后面，这个婴儿他想要往前爬的时候，他就发现他不能再往前了，因为他肚子上有一根脐带，他才发现然后有一根脐带，然后他去看向这个脐带的来源的方向，这个脐带从很远的地方连过来，然后从一个看不见的镜头连过来，那从看不见的镜头一直注入这个情意跟爱给他自己，最后这个婴儿就坠入了这个地狱的业火当中，但是身边又盛开了充满了爱跟关怀的花朵，之后就坠入了地狱，然后最后他在脐带连着的这个状态下，他挂在那边，那他经历了这个生老病死，然后最后化为一座白骨，然后掉下来才断掉这个脐带的联系。他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不管我们怎么去想要离开这个亲子之间的这个关系，但事实上是他是一直都连着，他一直都在，他不会断掉这样子。
嗯哼，
对，那对，其实里面有很多东西，在我后来好几年前，因为这部片是2014年做的，然后我大概在2019年，大概五年后才跟大家稍微在就聊过这个作品。之后就是跟在一个学界的场合，在一个像是研讨会分享的这样的场合认识一位精神科医师，然后看了这作品之后，他也是一位我的朋友这样子，然后他就跟我说 这个讲的根本就是一个精神分析的理论，然后那个理论就是讲两个乳房的这个理论，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应该可以再去搜寻相关的这个资料，那我这边就不多聊这个理论的内容。但是其实我后来才发现说，哦，原来其实这个东西它有可能比我想的还要更多的层次，就是我原本只是想要把我童年的经历把它画出来，没想到它后面其实还有更多东西在。那在很多年之后，也就大概前几年，我的爸爸他看这部作品，其实他因为他一直都很支持我的创作，然后他也很常会跟我聊我的创作，然后他有一天就跟我说，这个作品其实他讲的不是你跟你妈妈之间童年的那个回忆，而是他演绎的是你跟你妈妈现在的关系。对，也就是说他可能看出这个东西他其实延续到了现在，而不是他只是单纯留在过去了。就是我跟我妈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摩擦，有一些和解，但是那些都是就是一直都会有的一些感情上面的互动，然后他觉得那些拉扯其实一直都在发生，一直都在重复的发生。
如果可以的话，不知道可不可以让我们把这个影片的连结也一并附在那就是我们这一集的说明栏里面。对，我觉得这部短片真的很值得一看，希望我们的听众也有办法看过，然后我觉得看完之后再听你这样子的描述还有解释，我觉得就真的会有更深一层的体会。
对，因为我对动画本来就比较陌生一点，所以我其实是很好奇的。然后就是自从我们上一次找 Charlie 聊过之后啊，我就会去看一些比较特别小众的那些短片，然后我就会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就是为什么今天会想找 Echo 来，我觉得要描述一下这个前因后果。当时是在高雄电影节跟 Echo 认识的嘛，然后当时是知道说你有在做动画，但是因为我当时没有看过你的动画，那后来回去我有去稍微查一下，去研究一下你的东西这样，然后就发现就你做的动画不是我们平常比较可能我看的不多啦，但就我接触到的动画来说比较少见，应该可以这样讲。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让我去有机会接触到说做复合媒材或者说动画式的纪录片等等的创作者去谈自己的作品，我是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然后又很特别。那因为我也知道就 partner John 就是在做动画嘛，那我是觉得 John 的动画也是蛮特别的啦，可能对我来说都是蛮特别的，但是对啊是吧
可能因为我也不算动画科班出来的，所以我有点就是也是自己土炮，然后研发一堆奇怪的做动画的方式，
就是都是特别的动画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今天一定要让 Echo 分享这些东西，那我想 John 应该也是会很有感觉吧，然后也有很多可以交流的地方，因为这个部分我自己当然本身是比较搭不上这个专业的部分，那对于就是作品来说我只能发表心得，就是这个非常肤浅的东西。对，所以我刚刚讲一下就是来龙去脉，就是为什么会想要找 Echo 一起来聊，然后希望分享他的作品给更多人认识，然后也就是像刚刚讲我们非常期待未来的更多的作品。那对我来说这个片子就是因为我是看这个就我的阿佛是一个蛋这一部，我就像我讲我觉得哇很引人入胜，想要知道更多，就想要知道更多关于 Echo 未来的作品，然后可以只能说期待接下来新的作品。然后刚也有稍微聊一下从游戏产业然后到国外读动画，然后是接触这种实验性动画，我觉得这个领域也是一般人比较少认识的，就是比较少认识，大家对于做动画可能也都还是停留在像日本动漫或者迪士尼动画这种想象，然后也比较少有机会在台湾例如一些动画奖项或是动画影展就比较少可以去看到这些东西。对啊，
对啊，我们台湾一直是被文化输入的一个状态，从像我自己的例子来说，就是我从小就是看日本动漫看迪士尼的动画长大，所以如果我没有大学做了老师的鼓励然后去发现不一样的非主流领域的动画的话，其实我也会不知道，原来其实有这么多可能性。那这几年来一直都很致力于分享这个动画的潜力跟多元性跟实验性给不一样的一些学生，像在一些不一样的大学去做一些分享然后演讲这样子，那就是希望说可以让更多学生更多的人知道说因为原来其实有这么多潜力，然后你只要去发掘的话有很多东西是还没有人做过的，我觉得这就是动画有趣的地方，因为只要是能够动起来的东西其实就可以称作为动画，所以不一定是要设限于要怎么去做它， 像是我做动画的时候，其实常常不是照着非常制式的这个流程来制作的。像是我刚刚提过的，有时候我是先有了这个口白音档之后，然后把测试的过程的这个内容渐渐的在剪辑的过程当中架构起来，变成它的叙事的结构。像这样子的过程，其实它也不是一个非常主流的做法，但事实上就会变成一个蛮好的一个效果。所以对，我就是会觉得其实很希望可以跟更多人去分享这个动画的可能性，然后它的潜力这样子。
你知道我对那个动画制作啊，大概是近期去看的那个别对印象眼出手的动画才稍微大概知道，哦，原来画动画有例如什么分镜啊，然后什么就是，
对
对啊，所以我对这方面真的是见识浅薄啦，但是就是又喜欢，然后又老就喜欢听你们讲，然后喜欢看这些有的没的。我讲一个题外话好了，之前跟 Echo 有聊到在英国的时候你也认识做天文研究的吴俊辉教授嘛，对不对？
对
对，然后就他自己有做那个望远镜嘛，自制望远镜。那这个题外话就是，就我们之前在忘记哪一集的时候 podcast 有聊那个专门做实验电影的吴俊辉老师，就另外一个吴俊辉。
嗯，对
对对，然后我就想诶，还蛮有趣的，因为以前我们只有聊到所谓的实验电影或录像，就是实验录像或者说录像艺术这个地方，但很少很少去讨论到就是 Echo 做的这个研究，就是所谓的实验性动画，去尝试不同媒材或者不同的可能性做动画这件事情。这个东西在台湾还有人做吗？就是 Echo 知道吗？
你说那个不一样的媒材的一些尝试吗？
对，就是或者说所谓的就实验性动画的创作。
嗯，有啊，其实像是一些学校，北艺大动画系跟南艺大的，应该是我有点忘记系的名字，不好意思，但是应该是动画影像相关的研究所，其实都有做比较偏实验或者是非主流动画的一些教育，对啊，其实是有的。那如果要如果看台湾的学生作品的话，其实也会，其实我近几年来看台湾学生作品也发现蛮多学生都用了非常多不一样的实验性的技法，就是跟以前比起来好像越来越多了，然后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势。其实老实说，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那很多国际影展他们都会变成实体跟线上都办，或者甚至是改成线上办。那像这个就是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机会，就是在台湾就买票，网络买票就可以看到世界级的一些动画作品，然后又是就是各式各样的，就是有可能是比较偏角色动画的，也有可能是比较偏实验性的，那也有纪录片类型的动画。其实这样子的就是资源其实都一直都是在的，所以就也蛮鼓励大家可以多多接触一些像这样子的资源。那其实台湾也真的蛮多学生有在做类似像这样子的创作。对啊，那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就是老师有在推崇像这样子去尝试不一样媒材的方式，然后包括其实我觉得媒材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你叙事的内容，如果它是比较偏叙事类型的动画的话，那它的叙事的方式也会看到各种不一样的方式在台湾的学生作品当中，像是有些作品用比较偏诗歌的方式，或者是比较偏一首诗或是口白这样子的方式，就是有点像自己的喃喃自语的这个口白，像这样的方式去制作的话，我觉得就是其实在近几年来也看到越来越多。
真有趣。
对啊，我觉得一种是向内发掘的创作者，那另外一种是向外的。向内的话就是像我一样从自己或是从身边的人的经验去着手，然后发想这个动画的架构，动画的一些启发。然后向外的话就是你关心这个世界，你关心比如说乌克兰的战事，比如说北极冰的融化，温室效应，然后比如说在国际影展上面非常多人在讨论的 LGBTQ 的议题，然后性别认同的议题，还有亲情的亲子的议题，然后政治议题，或者是各式各样的环境啊社会等等议题，文化等等。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向内还是向外都有看到越来越多好的作品出来，其实蛮期待就是接下来会看到什么样更好的作品。
那不知道如果说要推荐一个动画作品给平常可能都只有在看一些比较主流的动画电影的人的话，不知道 Echo 有没有一个适合的电影可以推荐给大家呢？
嗯， 我自己很喜欢的导演蛮多个的，那有一个就是日本的三村浩二，他的作品很多，我是第一次看是在2014年的广岛动画节，那时候有一个他的单元专门播他的作品，那他的作品像是乡村医生，是就是他改编卡夫卡的这个乡村医生这部作品，那也还有一部是好像叫头山，我应该没有记错吧，对，如果记错的话不好意思。除了他的话，我还有另一个很喜欢的波兰导演，那他的手法也是常常使用一些水彩啊，或者是应该是水彩或者水性颜料，因为我个人偏好就是非常爱这种类型，就是有把这个笔触留下来，然后有肌理的这个作品。对，那也可以在连结里面跟大家分享他的作品。那另外还有一个导演，他做了一部应该是他去马达加斯加旅游的时候探索的时候的一个记录，这部作品我个人也非常非常喜欢，就是那部作品里面用了各式各样的复合媒材，那个复合媒材我想可能是他在旅游当中留下来的这个记录，比如说他在旅游当中就是画下当地人的生活样貌啊，然后或者是他在旅游当中的那个票根啊，他把它贴在笔记本里面，然后那个东西全部变成动起来的动画，所以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那最棒的是他在结尾的地方，他应该是捕捉了当地人的一场传统的葬礼，然后在当地人这个传统葬礼的这个歌声当中，还有这个打击乐器啊拍击乐器的声音当中，就看到这个应该是仿照这个死者灵魂的角度，然后他就飞越这个树丛啊，飞越这个马达加斯加的这个海边，然后最后飞越城市之后，最后就上飞机这样子，然后就是他本人上飞机啦。对，他的我想就是他描述这个文化跟这个历史还有他当地的民俗的这个部分做得非常非常棒，这部作品也是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作品。这三个导演的作品我都非常喜欢，推荐给大家。
谢谢。
那今天非常感谢 Echo 上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分享，不论是你的作品还有创作的一些心得，还有你觉得想要推荐给大家的作品，非常的感谢。
谢谢，我也很开心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